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1章的第三节，信仰、信念与会见。我们接着第七段来读，他说：“一度被罪所利用的工具，如今皆转为为神圣本质效命，信仰与信念也会随此会见而生。”那这个工具就是上面所讲到的知见。我们说知见是你看待任何事物的方式，那么特别是这个知见是指主观的。那实际上按奇迹课程来看，并没有所谓的客观的眼光，每个人都是从他主观的这个角度去看任何事情的。那么他说，你所认定的罪其实只是一种限制，因为这个罪，相信的罪 就是相信的分裂，小我的分裂。那我们的心灵本来是无限的，但是它经过那个四层分裂的过程之后，分裂成很多很多的片段之后，就变成是有限的了。那么这些有限的片段呢，就看起来是一具身体啊。所以他说，不论你把哪一位弟兄局限在身体里面，都会因为怕他而恨他。那因为我们会把这个罪给投射到他的身上去。那么下面第八段呢，他说，凡是愿把弟兄由身体释放出来的人，自然是一无所惧的。因为这个把身体释放出来，就是去看他的灵性嘛，看他的灵性本质、灵性实相。但是我们的灵性实相呢，是无坚不摧的，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当然你能够去看到，愿意去看到弟兄的灵性实相，你也就会看到自己的灵性实相。那因为你了解你的灵性实相是真实的、无坚不摧的、不受威胁的，所以你的内在一定是一无所惧的。第三句呢，他说，只要他们真心瞩目于弟兄的神圣本质，一样是指那个灵性实相，他们的信仰跟信念就能够越过形体之见，越过弟兄的那具身体去看他的灵性。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必须先心甘情愿的去正视过去的信仰如何局限了自己的世界观，而且要诚心渴望把信仰的力量转到他处。那这一句很重要啊，必须先正视过去的信仰，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去正视你的小我啊，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正视你的小我，去承认你有小我的话啊，那么实际上没有办法重新选择圣灵的眼光的。因为选择圣灵的眼光其实就是放下小我的意思。好，那么下面第九段呢，他说，至于相信罪的人，必然会认为圣灵是在要求牺牲，只有这样的话，他们的阴谋才可能得逞。好，那这个是小我的观点，就是他会认为，而且他会不断的在你耳边耳提面命的跟你说，就是说圣灵让你宽恕是在要你牺牲，因为宽恕就是把对方白白的放走了嘛，没有跟他要求赔偿，那么宽恕就会失去这个世界，甚至最后失去这具身体。那这个时候你能够在身体里面、世界里面所找寻到的那些个快感也就都没有了，这些都是牺牲。这个是小我所告诉你的。那么他说，圣灵深知牺牲一无所用，也就是说圣灵其实没有叫你牺牲，应该说宽恕是把平安给到你的手中，然后把痛苦从你的心中拿走。因为在小我的世界里面，不管怎么样的去弄呢，总之不平安是一直在你的心里的，恐惧是一直在你的心里的。那么下面呢，第四句他说，你若企图跟圣灵谈条件的话，你对他就会开始转惧为恨。那这个从宗教里面看得特别明白，宗教里面的这些个像是仪式啊，那特别是这个进行一些祭祀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跟上帝、跟上主，然后跟圣灵在那边条件交换。 OK， 那么你会跟他说你愿意怎么怎么做，你愿意为他做什么，然后让他来帮助你去改善你的外境，这个叫做跟他谈条件。那么基本上在人间的宗教几乎都是这样的啊，但是他说你会转惧为恨，因为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或多或少就会发现他没有能够达成你的 需求，因为你这个需求是从你的小我去出发的，圣灵不会完成你小我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他给你的礼物不是世间任何一物所能望尘莫及的。也就是说，他要给你的不是幻象，他不是要来帮你改造你眼前这个世界，这点是很重要的。那也会让奇迹课程区别于台面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 C.S. Lewis 这个人的生命故事。C.S. Lewis 呢，他是就是很著名的那个童话叫做《纳尼亚传奇》的作者。那么他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结婚，然后但是他结婚不久，他太太就发现有骨癌，然后把脚都给锯掉了，后来很快就过世了。那么他原本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后来这个信心就产生了很大的动摇。那就是在宗教里面呢，你上教堂或者说你去祭拜啊，包括你祭拜祖先，你的一个动机是摆在如何去改善你的外在世界，改善这个幻象世界，好，那改善外在的结果的时候，必然会有的一个结果。好，然后下面第十段的第三句，他说心灵不可能要求自己牺牲或者接受其他的心灵牺牲。好，那么这个心灵呢，它应该是在指我们的灵性的，灵性的部分是不会真的被牺牲掉的。好，这是指我们的实相。那么这样的话，它才不会跟这个第五句呢看起来相冲突。好，第五句说牺牲的动机出自心灵，好，任何动机都是出自心灵，好，而且它是怎么样，以身体为工具，身体不会选择牺牲，是心灵为身体选择了牺牲，然后呢为自己相信的罪来效命，好，就是心灵指使身体去做牺牲，然后呢他又感觉到受害。那当你感到受害的时候，你一定会给你的弟兄定罪的，好，这个大概不必我讲，你也很容易可以觉察得到。好，那下面十一段的第三句里面，这个还有第四句里面的这个剥削呢，一样请你把它改成剥夺，好，这会比较接近它原文的那个原意。好，那总之它要强调的不外乎就是圣灵让你宽恕，并不是要叫你牺牲，也不是要剥夺你的什么东西。虽然说要放下幻象感觉好像很舍不得，但是真的放下之后呢，会发现其实你没有放下任何东西，就有点类似那个无门之门的概念吧。因为幻象当然在你没有放下之前你是把它当真的嘛，所以叫你放下它你会觉得有牺牲感，但当你放下之后，你已经看出它不是真的了，所以当然既然它不是真的，所以你放下它也等于没有放下任何东西。好，那最后面十二段呢，他说身体是为了充当罪的牺牲品而打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把罪的信念都投射到我们的身体上，然后身体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就是受尽折磨，然后他会生病，会老化，会受伤，这些都是罪疚所呈现出来的。那么他说你在黑暗中所见到的身体就是如此，但是在会殿的光明底下，身体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身体本身是中性的，所以你改变了看待它的眼光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身体呈现出来就非常的不一样。那甚至就像29课跟30课所说的，身体可以反映出上主，就是说因为它就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嘛，好，所以你认同的是你的灵性实相，那么你就会透过这一面镜子去看到它的倒影。好，那么刚好我这两天稍微估算了一下，因为我们目前呢除了正文之外，奇迹课程的其他部分基本上都解读完毕了。好，那包括最重要的练习手册，你要做练习手册的话，现在已经有完整的课文的录音解读了。那么我们的正文大概到明年19年的6月左右呢，大概就可以解读完了。好，那比我预计的时间还要再快半年啊。那这个细水长流的努力呢，我觉得还是看得到很多的效果。虽然说我们在不管公众号或者网站里面发文的这个课文解读总是阅读人最少，但是我总是源源不绝的会听到有弟兄用各种方式然后来感谢我们团队做出的努力，就是做这个练习手册 包括正文，整本奇迹课程的课文解读。那么也很感谢大家的感谢，以及在这段期间，给我们金钱赞助的同学，那让我们有源源不绝的能量，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